宝王三昧念佛之旨。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好，请看文句。如今所说喻，昔有人以小滴水寄于大海，愿不坏不湿，不溢不竭，虽今多劫，要还原水。其人今多劫矣，如既赎取，果得原水，不坏不竭。此亦如是，以小善根回向极乐，如既滴水，虽今一生善根不失，亦不坏竭，身彼无余。是以大乘小乘，有漏无漏，散心定善，事想观会，皆名一行，悉得往生，唯除外道种性。故云：但半肯心，必不相转。又今所谓亦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良可深信。其有因心未起，善行未立，身心未取，先起感应者，不可与其同于也。是故释迦圣祖一代智谈有无量三昧、无量解脱、无量行愿，总持相应无量法门，为念佛一门，原施无外，悉皆具足，如彼大海，吞纳众流，性无增减，如一珠至高床上，能满一切众生愿求，体无亏损。此三昧宝王，能施能聚，亦复如是。好，先看这一段。这是罗显众议第十八章的第一段的意思啊，就是在这一大段当中，把净土的经论这个集中概述的14条要义。第一条要义就是显彰这个净土一法原施一切法的义理。上次也谈到这个净土的念佛三昧叫一行三昧。大家理解这个一行这个要有一个圆融的观点就是要融摄通途的教法不能说光念支持名号就叫一行，人家修点净业三福或者读诵其他经典就是杂修它不是这个就是一切修行的功德都回向求生极乐世界万善同归，都属于一行三昧之列所以我们理解就不要太狭隘那么这样的进一步就来阐释这个观点，就像经典当中所说的比喻，说往昔有一个人，他以很小的一滴水寄存在大海放在大海里面去他就发愿，愿我这个一小滴水呢永远不会失去，永远不会变坏不会这个枯竭。他发了这个愿之后这个并且希望经过多生多劫之后，我要再把原继承的那个一滴水再要回来他以这个行为，那真的发愿以后，这个人经过多劫以后 啊，再去取原来寄存的水，哎，真的是得到了啊，那滴水没有干枯，没有败坏啊，没有啊这个变异。那用这个比喻来比况，你修净土法门，以一切善行啊，万善来回向，也像这一样啊。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一点小善根，前面讲到乃至于你供一杯水啊，供一枝花，点一支灯啊，或者修行一条戒啊。或者只是唱一个赞福偈，哎，这些都是小善根哦，啊，哎，你把这些都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就等于你所修的那一点啊行持，就像这一滴水，啊，你又回向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世界就像大海。就等于你的这滴水继承到大海里面去了，啊，所以虽然经过多生多劫你不断的轮回，但你这个回向的那一滴水，那点小善根啊，多生多劫都不会失去，也不会变坏，也不是干啊枯竭。那就有这样的一个小善根回向往生，那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会有怀疑的，啊，所以这样的圆融的见解就能够进一步得出结论，无论是你行大乘的行法，还是修行小乘的教法，还是你是有漏的心啊，修有漏的善业，还是无漏的啊，无为的啊，心修无漏的功德，还是你散心修善，比如净业三福就是散心来修的啊，三福九品都是散心啊，定善就是你在正定正受状态当中修的善，这就是比如十三观，观经的十三观，这叫定善啊。无论是事项上去想啊，你观想，观想还是你当下的生命心去观想啊，还是观慧，你这个是你定心当中产生的一种这种智慧去观照啊，那么这就是修行的功夫的浅深的差异啊。但这个差异的大小，你啊，你只要都把它回归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总目标上，哎，这些都成为一行三昧的内容啊，不能称为杂修啊，一行，哎，既然是一行三昧，它就都能够往生啊，这就表明净土法门这种普门的特点，平等普度，原设一切宗门教下大乘小乘的所有行法，它都能够啊，你只要回向发愿往生都能往生啊。那么唯除啊，这样的情况唯除什么呢？外道种性啊，修外道他就不具足信心了，他就不会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啊。修外道或者他想得五种神通啊，或者他想升到无想天，或者追求长生不老啊，乃至于升到非想非非想天，把它作为他终极目标啊，心外求法，他是外道的种性。这种人他对于大乘啊圆顿的净土法门他很难产生信解啊，所以他没有信解，他不发愿，那阿弥陀佛的大愿虽能广大慈悲，但他自己变成了一个绝缘导体啊。就上次我们讲的阿弥陀佛的大慈愿力就像大磁场，它能够摄一切有这个铁性的这个针，铁针啊，铁片啊，铁块啊，它都能摄，但是它摄不了草，也摄不了玉， 因为它不产生相摄相吸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啊，这外道就是没有信愿，它就很难很难感应上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但办肯心，这个肯心就是你记住信愿，愿意去，这是你的肯心啊。你只要具足信愿啊，绝不相转，就是绝对就能往生，这个法门不会欺诳一切众生啊。进一步引用啊，这个法华经讲啊，法华经也是纯元的大圣经典啊。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你只要称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佛，这样的一个金刚种子决定你就有成就佛道的因缘，成佛的种子啊，皆已成佛道。我们皆看的这个已，已就是已经的意思啊。站在我们凡夫的生命心层面，这个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啊，但是站在一个圆顿的佛的眼里看来，你这个金刚种子下去了必定成就佛道，在佛的眼里它是超越了时间的，所以它可以用这个仪啊，三际是平等的啊啊。所以这样的是实实在在是可以值得我们深信啊。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因心未起啊，就是修行的因心未起，这个因心就是他的愿，他的行，这个发心还没有生起来啊。于是这个愿发不起来，他的行持善行就很难建立啊。也就这样，信愿行没有建立之后，他就很难跟阿弥陀佛的光明感应道交啊。他不能跟阿弥陀佛光明感应道交，他就身心就不能柔软啊。身心不柔软，他就跟法性、跟无量光寿的性德就有相违背。相违背，那么我们凡夫众生举行度念都是无明，都是我执，都是贪嗔痴啊。所以我们凡夫的身心就像生牛皮一样很硬啊。所以无论是身体不柔软，心不柔软啊，这就是身心未去啊。就好像我们看到的很多众生都是一天到晚就是想到怎么赚钱，怎么当官，怎么去啊，怎么怎么，哎，你说他心里当中就是竞争竞争竞争啊，发展发展发展，你说他的心就越来越硬越来越硬了啊。那这样的你跟他去讲圆顿的教理，讲那种终极的生命关怀，他都很难的，他听不进去，不仅听不进去，他会生诽谤的语言啊。这身心未去，这就是门外汉啊啊。那么你是门外汉，信愿行没有建立，没有一点心性上的功夫啊。一旦他也许听到佛法，哎，他也觉得很好很好，他马上就要期待，就希望有感应。有感应是什么呢？他就是把佛法变成世间的东西，哦，一学佛，听说一学佛就能得这个好处那个好处啊，身体又好，又能当上官啊，甚至买个彩票还能中奖啊。这样子，原来我到一个到温州那个地方，听说有个都有些信众，可能也就是身心未取，哎呀，我今天去搓麻将，提一卦香就要到寺庙求观世音菩萨，我今天搓麻将希望赚多少钱啊，还跟观世音菩萨打赌，如果我今天晚上能赚到10000块钱，说明就零啊，我下明天再提一桶油来供养啊。如果赚不到这么多钱，那不灵啊，那就不灵就不来。这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把它变成个这样的东西啊。那这个 跟佛法的经义就相差甚远了，就不可以跟他去讨论这样的人生一大事。由此呢，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八相成道、一代十教、五十说法他的称信集谈是指大乘的佛法。大乘佛法当中有无量的三昧三昧有念佛三昧，有守楞严三昧等等三昧有无量的解脱众生的烦恼很多，对烦恼的对治就是一个解脱，无量解脱无量的行愿菩萨道的无量行愿总持能够总一些法持无量意，以少摄多总持相应无量的法门这是大乘佛法能够展开这样的一个广大如大海的佛法但这样的无如海般的佛法当中，唯有念佛一门原摄无碍。这注意了，这就是一个跟通途教法的一个比较产生的结论。唯独这个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求生净土的法门，圆融圆满是一切法，没有一法在这个念佛之外的，这叫圆摄无碍在南无阿弥陀佛的六字洪名里面，悉皆具足世间和出世间一切的善法，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所有的功德，都不越出六字洪名之外。这就悉皆具足。所以我们常常赞叹净土法门，说一切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所以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全体的法界，举全体的法界融摄在六字洪名里面当它是全这个一真法界，全体的法界就是我们当下借耳一念的心这个心跟十方三世诸佛是平等无二的，是同体的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全体的法界当中，它就具足一切法这就好像比喻成就像大海，它能够把这个江河湖泊万流众流都能够吞纳众流过来它都能接纳而大海之性不是由你的水来的很多我就会涨潮就会发大水，它没有这个或者你流走了多少水，海水就会减少大海当中它有种珍宝，这种珍宝使这大海水能够保持不增不减的这样的体型所以这就比喻净土法门，它能够像大海这种性本性上唯有增减的特点一样，能够吞纳众流你比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以无量无边的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都能够容纳他不会说哎呀太多了，我这里会有人口拥挤的这样的情况，他没有所有的众生往生都能容纳因为他的体性上是不增不减的，他是一个无穷大能够容纳无穷多的众生，到了无穷或者无量，它就不是有量的能够限制了的这是第一个大海的比喻。第二就像如意珠如意珠就是摩尼如意珠，如意就是如众生的意你动个念头想要什么，这个摩尼珠就能够显现什么 如意珠挂在那个高高的床上啊。一般讲转轮圣王出现的时候，从龙王那里啊额头上取的如意珠，然后啊放在高床上斋戒清净来祷告，希望他以转轮圣王的这样的福德力满一些众生的愿，一些众生希望饮食、衣服、卧具、汤药啊、花灯什么，这个如意珠都能够显现出来啊，就能满一切众生的愿求啊。所以呢，满一切众生的要求，这个如意珠的体性它没有亏损，不是说如意珠遇到这么多东西出来它就自己受到损失了，它没有啊。那你比如西方极乐世界，你只要往生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愿望都能满足。你想要饮食七宝钵去现前，百味饮食智能圆满；你想要住的地方，七宝宫殿现前啊；你想要衣服啊，念头一动，七宝的啊美妙的衣服披在身上啊；你想要到他方世界去，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去，可以想有飞行去也可以有轮宝啊，就是一切愿求都能满足。不仅是你一切自身用具的这个层面满足，你乃至于开智慧破无明成啊阿毗跋致，乃至于圆成佛果都能满足啊。所以这个念佛三昧是啊，一切三昧中之王啊，是啊，比一切珍宝，也就是一切珍宝之王，就叫三昧宝王啊。他是能摄一切法门，能聚一切功德啊，能摄能聚啊。这就好像那个大海吞纳众流的大海一样，就好像能御一切污满一切众生愿求的如意摩尼宝珠一样。好，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体会啊，这个念佛三昧它在大乘的圆顿佛教当中是圆顿中自己圆顿的一个特点啊。偶一大师说这是净土一法，是圆顿中自己圆顿啊，在圆顿里面它就是世事无碍的境界，它就是一法具足一切法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常常表称啊，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啊，其极乐世界是法界藏土啊。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往生到一切刹土，你见到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到了一切诸佛啊。这些都是谈到圆奢的问题啊。所以你既然我们明白了圆奢，这个念佛一法圆奢一切法的功德，我们就会一门深入了，就再不心不旁骛了啊。你比如很多人他为什么啊念念佛不放心啊，再就持持咒语，再是念念其他的经典啊，再就学学其他的禅定，他为什么他觉得念这个名号不够啊？这个听说要消的孽障啊，念佛才有效果，我要持一个什么咒消完孽障才可以来念佛，才来念佛。那你说你的原设的特点都没有呢啊。如果我们说念佛就是最好消孽障的方法，好，忏除孽障的方法就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里面，哎，这就圆摄了啊。如果说我非要去修内观啊，去修禅定，我才能得到很好的觉受啊，殊不知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大乘的止观喽啊，超越一切的止观啊，你的内观到佛心那里去了。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甚妙禅。哎，他能够圆奢，禅宗、教下、密宗、小乘都能够在一句弥陀当中圆奢无余。啊，你能明白这个道理，你念佛就能够叫什么？ 老实念佛，死心念佛，心不旁骛，不受其他法门所左右啊。所以这个了解念佛法门的原奢的啊，就是能摄一切法，能聚一切法啊，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的自极自谈啊。那么我们就能够安心在这个六字洪名当中啊，六字大经王啊。好，请看下面。由是亦故，使我世尊以此三昧遍告众会，非不再三。彼会所有成德、成听大根之事，若文殊等及三乘圣贤、天龙八部，无不倾心而归信也。待法流东土，有大智人与彼庐山开阐扬一化，彼信奉者如风行草上，及天下之望，无不美其教言。自佛至今，将2300余载，终有圣贤之人高僧巨儒，龙伤世骨，匹夫匹妇，如逼黄门，或自行而劝人，或着文而作事，重法如宝，轻身若尘，临难不惧，临死不顾，挺身立行，立行必修此道者，何知其己？或修随喜，或信归依，乃至随得尽己之诚而行者，其数一众，诚所谓列序尘沙，莫况其多也。或有半信不信、忧郁不决之人，上身彼国宜城边地，何况正信行者哉？传记所在万不及一，自古及今贤受其次，其鼻舌所能尽数，纵欲别修道贫，但假自心之力，或有退转琢磨之患，唯此法门因状佛力，修则必成，无福魔业，永不退转。好，请看这一段。好，这是第二结构段啊，显发净土法门最胜的义理啊。由前面啊，所阐释的净土一法原摄一切法的功德这个义理故，那么释迦牟尼佛啊，就在初始菩提树下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就开始以这个念佛三昧遍告于会的大众。啊，我们在五十说法当中知道，第一识是华严识。华严识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37日，为界外法身大事称信宣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啊。那么，于会的像声闻舍利弗、大目犍连是卢龙释雅啊。那么，在法华会上。啊，华严会上就开始宣说了念佛三昧。这个我们读华严经啊，就能够了知啊。从善财童子参的第一位善知识德云比丘就开始讲念佛三昧问题， 以及到最后普贤菩萨座下，以十大愿王啊劝进善财，以及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可以说念佛三昧首先倡导在华严。啊，但华严呢是为法身大士宣说啊，所以以后呢在50的教法当中，观机斗教啊，那个观察愚昧的大众善根智慧堪能担荷啊，净土一法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会无问自说，称信宣说，心怀越狱的去说啊。那么这样的说非不再三，就是这个法门最能啊给予众生终极的利益啊，大唱啊，诸佛度化众生出生死苦得涅槃乐之大利啊，所以就再三宣说，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啊。你就看传到我们中国的无量寿经正有12次的翻译啊，说明这个梵文的这个本质就有多种啊，就是再三宣说。在啊净土法会的所有啊的听众里面啊，那么佛观机斗教一定是对于大根基有智慧的人先宣说啊，所以像智慧第一的啊文殊师利菩萨，在声闻教是以舍利佛作为智慧的代表，都为这些以智慧为表征的这些啊大小乘的弟子来说啊。那为什么要有这样说明？这个净土的信心是要靠般若智慧，没有甚深的智慧他不能当下担荷，没有智慧他马上有种种的怀疑啊。无论在阿弥陀经的法会上还是在无量寿经的法会上，都有三乘的圣贤啊，还有天龙八部啊，都能够啊至诚的去皈依归敬净土一法，相信阿弥陀佛的救助啊，救助啊。这在无量寿经里面我们就看到，当阿难尊者代表愚昧的大众想要见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当阿弥陀佛现在虚空放出自身的光明的时候，全体的愚昧大众都在五体投地顶礼膜拜，都发起了殊胜的大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好，那么在古印，无论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还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这净土一法都是很究竟圆满的啊，了生脱死的法门流转在古印啊。以后随着佛法在啊佛出世之后1000年之后，这种教法传到我们中国啊，东土，东土就是指我们中国这政党国在古印的，在印度的东面啊，就是东土。传东土是实际上很早就传过来了啊，在秦始皇的时期都有记载啊，甚至在这个啊周昭王的时候都有啊内印啊，孔子也知道西方有大圣人啊等等啊，但是正式的教法传入啊是在东汉啊年间。啊，那么传入之后就有很多西天东土啊啊，这个西域啊古印的三藏法师来翻译经典啊，逐步的对大乘经的流传就有僧团的建立啊，就有种种的修道人，这样从汉东汉经过西晋东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佛法的一大高潮。啊，一大高潮，这里特别指出有大智人，这就指我们东林寺的慧远大师。啊，大智人就是大乘的啊，修行到很高境界的人 才有资格成为智人。啊，这个啊，在我们中国的这样的祖师的这种啊传略里面，都会承认远光大师就是释一菩萨再来的。啊，按鸠摩罗什大师的这种说法啊，慧远大师就是佛曾经在经典当中玄寂了的，啊，是在啊叫东方护法菩萨，啊，东方护法菩萨，所以远光大师的有本垂寂也是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他当时在庐山的时候，啊，像印度的那些比丘啊，都每天向庐山顶礼哦。啊，说这个庐山有大乘的开示啊，就大乘的菩萨在这里应化啊，主要是指应啊慧远大师。那么慧远大师来到庐山啊，来见东林寺，组建白莲社啊，这个倡导念佛三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啊，我们中国佛教界啊，大家都是啊几口啊赞誉的一件大事啊，他的大事就在于他在大乘的佛法当中，把一个自己圆顿的而又自己简单的，又能把诸佛的这种心要，通过他们白莲社，尤其慧远大师作为社主，他的30年的那种精勤啊，刻苦的修行啊，得到种种的感应，都有往生的内向啊，他们叫身体力行来阐扬这样的教法，来把释迦牟尼佛的一教的最殊胜的教化啊，来传达出去啊，这是一件大事因缘，尤其是庐山。啊，又出现在庐山这么一个自古以来都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一座精神的象征的山，一座隐逸啊文化的名山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实践，东林十八高贤啊，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啊。这个信奉这个净土一法的人，哎，如风行草上，就是这风行草上，这是根据《论语》的一句话讲：“君子之得风，小人之得草，草上之风必偃。”啊，就是君子。他的道德就像风吹过来一样，啊，小人就是一般的俗人，他就像草，只要风一吹拂过来，草必定会降服，会服下来。这就表明，在上位的人、有道德的人，他们的言传身教对社会大众有极强的影响力。那么慧远，以慧远大师为首的东林啊白莲社那123人，尤其是十八高贤，就像君子之德风啊，然后对广大的社会各个界面的层面的影响，就好像风行草上，大家一下子就相信了净土法门。为什么慧远大师都念佛，我敢不念佛吗？那一般的当官的这个啊，刘一民都念佛求往生，我能不念佛求往生吗？啊，所以这就是风行草上啊，那就整个的魏晋时期啊，东晋啊，那个玄学之风大盛，演艺文化受到社会普遍的推崇啊，那个时代的啊，这个。名门望族啊，有影响力的人都是很有点超越的精神的啊，所以这样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一般的民众， 都是对这个净土往生一法都是赞叹不已的，它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啊，这样就是那时候的社会土壤，在魏晋南北朝时候的社会土壤是最有利于净土法门在生根开花的一段时间。就注意哦，中国的这种玄学是它的土壤，而且整个社会都很推崇玄学，魏晋之风就是以这种超越性，这种谈玄说妙、挥祖清谈啊，这个超越世俗作为它的风范的。如果是一个以商业作为主导的啊，这个商人啊，腰缠万贯的商人作为社会主流的一个社会，那完了，净土法门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它太世俗了，它超越不上来啊。可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是重农抑商，当整个商业在这个社会占到主流的时候，占到绝对主导地位的时候，一定是道德人心是败坏的时候啊。所以幸好我们生活啊，这个净土法门在那个时代进了中国啊。你比如随便讲一个公案，魏晋的那些名士，他不仅手上不拿钱，甚至口都不说钱啊。说有一个名士啊，这个他就他都不谈钱的问题，他的妻子就说他不谈钱，我一定叫他口里出一个钱的字出来。他就在他那个叫下面的佣人，在他走的路边，包括他的床上床的那个都堆满了钱，看他说不说，他总的说，哎，你把这个钱给他清理掉，看到这个，让他把这个钱说出来。但是这个名士一看这么多钱在这里，他这个嘿阿赌物，把那个阿赌物去掉，他都不说一个钱字。你看他清高到这个程度啊。所以这个啊，这个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么一个都很推崇净土法门啊。那么这样从释迦牟尼佛降诞八相成道到现在，就是到了妙耶大师的明代，已经是2300余载了啊。这就是佛诞的纪年有不同的记法啊，现在我们都说啊是2500多少年了，是吧？但是这个佛的这个到底多少年有不同的记法，我们这里一般中国古代说的主要是讲周昭王24年啊，有内相，当时就有一个会算打个卦，九五之卦，说西方有大僧人出现，他的教法1000年之后会来到中国，然后就把这个玉年刻碑放在这个啊、这个埋起来，以后我们中国常常是用这样的一个纪年啊。那如果用这样年，现在已经3000多年了。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圣贤之人啊，圣贤之人这里包括很多高僧巨儒，农商士贾，匹夫奴婢黄门，这些就是净土法门三根普披呀、立顿全收。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资质，他都可以修行净土法门，都能得到利益。好，我们来看高僧啊。高僧一般讲我们中国主要三个主要的宗派，禅宗在这教下啊，天台呀、华严呐、法相啊、